集呢要讲我们上一集其实应该要讲完的，不过刚好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和上一集其实没有差异太大。 OK， 你要工商一下吗？好，工商时间，工商时间。
发布的新的帽 T， 好吧，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牌子怎么念呢？
对，这个牌子叫做 Chronic。 对啊，是我很久以前一组设计，然后后来发现卖得非常好，所以就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品牌了。每个礼拜五上新，然后目前为止连续四档还是五档都是马上收到，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这一款也没了。所以我干嘛这样录？
但你这个布料是棉吗？
对，
为什么
还有一点点抛弃在里面？
对啊，难怪。OK，
没错。
对，欸、这个材质还不错。
对，没错。
这件还有我的尺寸吗？
有。有，你的话一定有。那我们都做非常少量，因为做这个牌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获利，就是单纯就是让大家买不到。对，我做这个牌子
的
初衷就是要让大家买不到，
就像是你的新高轩鸡腿一样。
对，但新高轩鸡腿倒是可以一直买，但一直吃得到，但这个牌子就是买不到。但你今天这个帽 T 是不是你要工商一下？
这个其实也买不到，因为还没有出，但是马上二月的时候就会出了，这是我们其中一款二月的其中一款帽 T。 然后
我觉得它有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一直不断的看到那个小小的白标在我面前跑来跑去。
对
对，
这是我们接下来会沿用一整年度的。我觉得这个光这个标的话，我们也前前后后对了好几个不同的样品，然后我觉得成它的现在 final product 让我觉得其实加上去，有些一点小细节，加一个东西上面，它的质感就会加蛮多分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小标最特别的是，它是立体的。
对，没错，
很少看到有凸出来的一个标。
没错，没错。
因为我就是一个这么注重细节的人
吗？好，
回顾一下，我们连续三集哦，过去的三集，就是我自己这边都有一些朋友说，哎 ，Freddy 怎么过去三集都是你在讲？
对啊，干！我有朋友这样讲，我女朋友说都是 Freddy 在讲话。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要打破这个过去的这三集的传统，
打破。
因为我这边的一些关注的朋友也应该非常好奇，就是套这三集都没有。
你那边有朋友这样讲？
有很多啊，
真假？
他都说：“哎、欸、，Freddy， 你的故事我已经听腻了，
就
我们可以听一下套的故事。”然后套都不说话，
啊对啊、
好吧？今天就要来特别的focus 在套的故事这边，
没有，是因为你的故事比较精彩。哎、欸，其实我们立场差不多，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其实大家都听过了，所以变成是说，哎、欸，刚好你加入，那我们就让大家多听听看你的故事。
我相信今天应该就算是套长期关注套的朋友，也会听到一些他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对，我们今天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分享我们自己个人，不管是创业或是在生活到现在为止碰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当初会碰到这个决定，然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抉择，然后后来的结果是什么。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是一样，我常收到很多私讯问我，哎，我是做这个，然后我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该怎么样做决定。
星海罗盘叶教授
就是你。对，所以我希望是，我觉得要做决定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思考的方向或是逻辑的话，基本上用这样的一套方式，我就是用这样的一套方式让我做很多决定的，对吧？
Yeah，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他有讲到一点，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最高的期望，就是我们不是来帮你做决定，
没错，
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逻辑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帮你来做这个决定。
对，
你知道我自从上次讲完说我不是星海罗盘叶教授这件事情
啊，
我竟然收到更多私讯问我他到底该怎么做。
干，真假？
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我 podcast。
他应该是没有看到 podcast，
但他们都说他们已经看完，好精彩哦。那你觉得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应该是没有听到那一段，他应该是快转快转快转这样子。
对，这件事让我很确定，就是其实大家是在用一个快转的方式看我们的 YouTube。
对，没错。
对，就是
吗？大家是这样子吗？
这段好无聊，在说什么？
快转。
对，或者是说大家其实是从一点进去直接跳到最后五分钟，
应该不太可能的。
我看到有些人的留言是最后五分钟很好笑。
干，
他可能只有看的最后五分钟。
那我们现在做个调查，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看完的话呢， 在下面让我们知道，就在 YouTube 的话留言区让我们知道，然后或是你可以私讯我们，或者你觉得这个节目太长，或是说需要再短一点的话，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可以让就是调整，希望大家是可以在很有效率的方式接收到这些资讯，
对
对吧？
然后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从这一集开始，我的坐姿会动都不动，因为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Freddy 的坐姿好丑哦，
对，
所以从这一集开始，你就会看到我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贴着麦克风，
贴着麦克风，
对着 logo 讲话，
对，然后动都不动，
嗯哼，
不管他有说什么。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请 Freddy 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靠，你又是我，好吧，这期换你先开始，来讲一个你没有，哎，我们的题目是什么？
题目就是至目前为止碰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啊，今天的那个
很沉重
呀，主题很沉重，
对，嗯、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 relate， 大家都可以有连可以做连结的。
没错，因为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总会有那么一两次让你刻骨铭心的。
对啊，你
不管是感情或事业，
对，没错，
你都会觉得 Oh my God， 我真的要做这个决定吗？
那你先聊看感情来说，对你来说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哇，你真的是不知不觉又把话题导到我这边了，好不好？感情我等一下再讲，但我今天要分享的我的那个最难决定不是感情 ，but。我们先来讲一下你这辈子这个最难的决定。
好，
喘口气。
我自己啊，最困难的决定就是大概六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回台湾啊。其实这个故事要往
你回台湾只有六年呢，我以为你回来十几年。
我2014年回来的。
哇、wow, ，OK，
六七年，
嗯嗯，
对，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就是我要回来重新我的人生，因为我之前在加拿大实在太，就是有段，就是毕业后，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过得太糜烂了。然后，
可不可以定义一下糜烂？
糜烂哦，就是你知道，像是那我们之前不是讨论到那个电影吗？
每天 PUA
那个 Wolf of Wall Street， 没有，那个更夸张。所以我们之前讨论的华尔街之狼吗？
嗯嗯嗯，
大概是他的10%吧，这样子。就他们那种 crazy 的程度，但是我是那种 toned down version，可是我都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对，你只是把那华尔街三个字去掉而已。
你说我是只狼吗？
对，
那只狼
就是
狼
的生活。
对，就像对，没错。所以我上班完全不带薪，然后就是。从小听到说啊、哦，不能做那个东西，我什么都做。
嗯，
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所以生活就过得很没有目标。然后后来，我被算是遣返回国。我一回来的时候，我想说 ，OK， 我要重新开始。那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有大致的方向，因为我老爸就是技师，所以其实蛮多 ABC 回来以后，或者说 ABC 回台湾，决定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就是也是走技师这一行，因为技师这个职业呢，非常重要的前面几关非常重要，就是你的英文。
嗯嗯嗯。
所以你英文如果是
你说的技师是 pilot 吗
？Pilot。
你刚回台湾的时候，你去考 pilot？
对啊。
哦，哇哦。
对，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OK 啊。所以我去报考长荣技师。
哦，哇。
对，我直接报考。
但我觉得你比较像空少。
空少很鸟啊，
但空少感觉就是
空少你就只是一个端盘子
的帅
哥
啊，
对，可是你要帮人家擦尿尿、擦屁股，
嗯，
我不喜欢做那种工作。
OK，
我喜欢就是就因为我知道我老爸是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他在做什么东西，没，因为我就耳濡目染嘛。那对于服务业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那个能耐去做他们做的事，因为其实你知道空姐这个职业是非常不是大家看到那样光鲜亮丽，
当然
非常辛苦的，
没错。
所以后来我就考长荣技师嘛，那当然前面就过关蛮容易的，因为他就主要就是考你的英文其实没有，英文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考多译，那多译很轻松就过关，然后再来就是考一些基本的理科，那都是国中程度这样子，虽然都是英文的国中程度，非常简单，
嗯。
所以前面几关都过得很轻松，然后在那个同时呢，因为考试是这样，不是说、哦、我今天考完马上明天考另外一科，他可能过个几个礼拜这样子。那同时我那个时候 回台湾我开始健身嘛，然后也开始拍影片。
哦，你的意思说你在回台湾之前你没有健身？
我回台湾之前就有健身，可是我回台湾以后我决定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报考长庚技师，另外一件事就是开始拍 YouTube 的影片。
哦 OK 你完全抓到了 YouTube 那时候崛起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这么说。应该说 YouTube 对台湾崛起，在台湾 YouTube 崛起非常的缓慢。
哦，
对，就是应该说时间是比较落后国外一些的。
你说那个粉丝量累积的速
度？不是说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那个台湾的 YouTube 生态和国外的 YouTube 生态是有如第一世界比第三世界那样子，就是在国外的 YouTuber 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是他们在接业配，他们在做不同的厂商的广告。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这种模式还正在接收而已，厂商还不知道说哦，我要付个20万就为了一支影片，你想太多了吧，我不如把它丢到电视墙上。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做，
当时绝对不是为了钱，对不对？
我当时还不是为了钱，
对，当时就是纯粹的。
我其实做 YouTube， 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想要创业，我自己目标心里面有一个 OK， 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就想办法怎么样去让我达到那边。那我做技师，我知道我大概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但同时我也想要试试看创业这条路，但是我不知道创业我要做什么，就我不知道我要踏入哪一个行业。那我为什么会做健身的 YouTube 影片，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唯一可以教，或者说我觉得诶好像有这个需求的就是健身。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拍健身影片。
对吗？那时候没有人在拍健身。
应该说那个时候有人在拍，可是他们都不怎么更新。可能他们都是五六年前拍的东西，而且都是拍一些那种居家的。然后现在是完全都不存在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踏入健身的这个 YouTube 这个圈圈的时候，那时候唯一在做的大概刚开始做就是馆长。
哦，那时候已经有馆长。
那时候有馆长。可是馆长那个时候馆长不是现在的馆长。对，
哇，他这么久之前就在做了。
他大概我跟他做的时间大概差了六个月。
哇，
他比我先做六个月而已。
他也蛮 old school 的。
对，对，没错，他也是 OG 啦。馆长就是 OG。那
所以那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做。
对，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做。
哇，
对，可是馆长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健身房，他刚开完第一间，然后刚才开始，然后准备开始开第二间，然后再开始拍一些影片。就是
你刚才说你们差六个月，是他比你早六个月，还是你比他早？
他比我早六个月。
哦。
但是他的人生他的事业的阶段已经超越我好几年了。
他那时候流量就比你大很多，
对啊，
是吗？
对啊，他那时候就已经在开健身房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投入，然后开始做健身系列的影片，不管教大家怎么吃啊，怎么训练啊，健身的观念，训练的观念等等的。所以前期做的还算 OK， 就是应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比较，因为没有任何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比较，所以我只是进去，然后我让我自己曝光的方式，我就是那时候其实蛮不要脸的，就是我会丢到不同的健身社团，然后就直接贴影片的连接，简单的介绍。
不会不要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对，简单介绍一下，就这样子。但我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不这种事情需要一点勇气去做，你知道，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完全陌生的人，然后你突然把自己东西丢上去，你也不知道反应会怎么样。但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丢。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对，没错。
其实最屌的就是 nothing to lose 的 mentality。
其实我对，因为那时候我想说，我刚回来，完全不 care， 我没有认识任何人，你知道吗？
丢脸又怎么样？这边没有人认识我，
认识
对啊，
没有认识我，
我在谁面前丢脸？
没错，所以我就直接丢。然后那时候做了慢慢有点起色，其实就是有人开始在底下留言，然后就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看更多的影片，然后开始给我一些主题，想要了解什么什么。那时候我就在做过的时候我就这好像开始慢慢可以做起来了，你知道吗？结果好死不死，
你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起来了？
好像起来的时候，
你有感受到热度的那一瞬间吧。
这个就是变成是当我在要做这个很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但是那个好像
切入到今天的主题了。
对，那个好像靠北，你是在说我脱离主题吗？
没有，
我没有脱离主题了。
我是说你铺陈铺的有点长。
对对，我喜欢讲这种。
OK OK， 很棒很棒，因为你讲越多，我讲越少，这样
没错。你不知道这样子吗？
对
，OK， 好。 刚讲到
铺陈
OK、对，你刚问到说什么时候我觉得有点有起色，对不对？
嗯嗯，
就是我退伍后，我即将要退伍、
啊、去当兵了
啊。对啊，你看我就说要铺陈嘛，啊你结果突然就把我跳到那边，
你别说你开始做这些，
我开始做这个时候
你就被征召去当兵。
我刚不是说吗，我刚说好时不时接到兵单。
Oh my god，
所以说我做了 YouTube 半年，然后、
哦、你只做半年就去当兵？
对，就马上去当兵的，可能四个月吧、
哦、
然后就直接去当兵、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同时在考长荣技师、
嗯、
然后我在当兵这段阶段呢、
嗯、
我只要一放假、
嗯、
我就是当天晚上整理好明天要拍的东西，还有全部的脚本全部打下来，礼拜六早上拍片，拍完片礼拜剪一整个晚上，剪到礼拜天
自己剪。
对啊，当然自己剪啊。
哇，那时候没有软豆？
那个时候软豆应该还在读大学吧。
了解。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自己剪，然后剪到礼拜天下午，然后回营区这样子。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软豆。软豆就是我们现在的摄影师。
对，
他每一次在我们录之前都会摆一个臭脸，然后帮把东西 set up 好，然后面无表情的说可以开始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嗯、对，差不多这样。但他马上就当爸爸了，所以
希望、哦、对，恭喜他。
对，希望他的脾气可以改好一点。
希望他以后看到我可以笑一下。
对啊，
对啊，
拜托拜托。
有时候问他好不好看，他都嗯 OK 啊。
对啊，好，
回到主题。
对，所以说刚讲哪？讲到后来当兵嘛，对不对？然后当兵退伍后，其实因为当兵这段时间我
那时候是当几个月？
十二个月。
那时候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哇，
整整十二个月，
硬啊！
因为我没有在台湾读高中，没有折抵。
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当完了。
你进什么部队？
我进陆军的那个伞兵。
哇，
伞兵特
战，
跳过啊
！Oh my god， 我有惧高症，这件事我根本不可能。
真的吗？
真的。
其实伞兵蛮好玩的，可是你有惧高就没办法，
没办法。
你知道伞兵他，可是你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惧高。
我当然知道自己有惧高，我怎么会不
知
道？
有些人不知道。
我知道他跳那瞬间他知道。
对，
这应该是他人生最痛苦的
决
定，
没错。可是你要知道是
，Oh my god！ 我没办法想象一个伞兵到跳的时候才发现他有惧高症这件事情。
对，
我光用想的我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国军其实很聪明，他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他有一个高塔，那个高塔就是在你有没有惧高症的怎么讲一个临界点吧？你只要超过那个高度，你不敢跳。
嗯，
再怎么高你都不敢跳。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如果是在那高度你敢跳的话，再怎么高你都敢跳，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训练
他测出来一个 measurement， 他一个
对
一个
大概四层楼五层楼高。
哇，四层楼五层楼、哦、
对，所以他跳的方式其实他就是、嗯、他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就让你有那个阶段，就是你要试着怎么样去跳，而他跳的完全都是绳索怎样的帮助、
哦、
没差。对，所以我退伍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 YouTube 已经慢慢起来，可是说没有赚钱、
嗯，
没有赚钱，然后影片的流量也不大，但是都有几千人这样子，然后也没有订阅，我也忘记多少了，可能就是一两万人吧。
当兵的时候还有定期在录 YouTube 吗？
我当兵就是天，我就是每一次放假都在录，就是我
多久放一次？
那个时候下部队后一个礼拜放两天嘛。
哦，所以其实是每个礼拜都在更新。
每个礼拜我都更新，对，几乎每个礼拜更新，所以那时候慢慢有在成长。然后我退伍后接下来同时继续在进行 YouTube 和即时。结果有一天晚上我收到长荣的一个 email， 说希望我已经开始进入到后面的阶段了，就是甄选的阶段。那其实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考完了以后，他这个考试呢他是做一些手眼协调和心理测验。那这个考试考完以后就直接进入到面试。那面试你一过，基本上我蛮有把握面试会过的。面试一过你就是直接被录取，然后开始做你的培训。那当我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底，就是说 OK， 如果今天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嗯、我应该是会上。
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录取的话起薪当时是多少？
录取的话起薪是很低的，大概是2万5左右
啊，
2万5，然后因为你是培训，你还在培训
哦，就是不真的真的去飞了，
对，你要培训个2年多，你要受地面训、空中训，然后再受地面训，然后才开始分发到你的机队。
哇、wow、
到你的机队以后呢，你还没有正式开始飞的时候，你薪水还是很低，但是你一旦开始飞了，
嗯，那一瞬间，
大概是那一瞬间你瞬间薪水跳到6-7万，然后诶是6-7万还是10万，我有点忘记了、okay、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大
的
涨幅，对，很大的一个涨幅，然后接下来每年就是慢慢爬升爬升爬升。
有没有可能那2年过了以后公司最后决定不让你升为正式机长？
不太可能
哦，所以只要你开始培训，你就是一定会变机长。
那也不是
哦，
因为其实蛮多人在培训的时候，这段成绩不好、态度不好、表现不好，都被刷掉。
了解，
对，其实蛮多人被刷掉的，在培训阶段的时候。那一旦你成为正式的副驾驶以后呢，那其实被开除的可能其实就比较低了，除非你今天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了解，我再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嗯、这个培训期间看得到空姐吗？
培训的期间会看得到空姐。
OK，
你会在大楼里面会看，我就是这个，当然是这是我弟跟我说的，我弟现在正在，他已经刚结束的培训，但大楼看到空姐，对，但是你们不是睡在一起，是分开的
啊？你说培训的时候要睡在那个培训的地方？
对，没错。
Oh my god，
对，但你后期
就像跟当兵一样，
没错，完全跟当兵一样。你前面第一年的时候是完全都是，好像是放他只有放假放一天吧，还怎么样，还放半天，
嗯，
然后其他时间都睡在培训中心。
在哪里啊？这个培训中心
就在我以前我家旁边，南崁。
哦，在南崁，所以离台北市还算近，
超近啊。
OK，
对，超近。
但为什么要睡在那边？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纪律的管理吧。他们看你会不会遵守这个纪律。
他们看你会不会半夜偷偷去找空姐，
也很有可能。对啊，
但我觉得应该不可以，不被允许，
不被允许。对啊，但你会尝试吗？如果是你的话，
当然不会。如果想要当机师的话，
反正以后还有机会。
奇怪的是，空姐也要睡在培训中心，
好像是这样子。对，对，没错。
Really？
对，
我、oh, I did not know that。
我应该，我如果讲错话，可以跟我讲。但我据我所知是这样。
我的意思说，你当时在培训中心的时候，
我当时还没有到那一关，是睡要睡到培训中心。
Oh, okay, okay.
不然我就跟你讲，对。但我弟说他是有看到空姐在大楼里面的，就培训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哦嗯退伍，然后接到这个 email，
嗯，
然后大概知道有个底。那如果我今天决定要继续踏入这条路上的话，
嗯，
那我势必，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创业。我觉得如果当我一旦成为机师以后，
嗯，
我的时间或者我的精神，我的专注会需要放在maintain 这个 job，
yeah，
对不对？
Yeah。
然后因为我知道机师他会定期的需要考试，
yeah。
然后考试呢，那个时候那也是有这种压力在的，嗯，因为你一旦 fail， 那等于说你这工作可能随时就拜拜。等于说我又回到以前求学的阶段，
yeah。
我在学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应该说非我自愿，但是因为为了求生，就像是当时读工程一样，
嗯，
为了要及格，为了要 pass， 为了要毕业而去读这些书，为了要赚钱，所以我去读这些书。这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让我感觉有如回到学校。
嗯，
那如果我今天要放弃这个机师的话，
嗯，
我要投入一个是现在没让我赚钱的东西，
嗯，
我不知道未来发展潜力是什么，
嗯，
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未来创业可以做什么，我也不想要当教练，
嗯，
那我在干嘛？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那个决定对我来说是蛮困难的，是真的蛮困难，因为我想了非常久，我甚至还求助，我还询问馆长，我问馆长，而且我是录一个影片，
嗯，
然后我把那个影片是不公开，
嗯，
然后丢给馆长。对，
我觉得你这样打开了一个
潘朵拉的
很可怕的门，因为我怕之后看我们节目的人也开始用录影片的方式问我们问题，就是原本星海罗盘这些问题已经够让我们困扰了，他接下来是用录影的方式问你他接下来人生该怎么做，但这不就是你对馆长做的事情吗？
没错，
哎、欸，对，馆长就是你的新海罗盘导师。
可是，
而且你用录的，
对我用录的，没错。
你为什么会想要用录的方式给馆长？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语音留言或是私讯？
因为你想想看，有多少人私讯语音你问你一样的问题？嗯，但如果你今天收到是一个影片
，Oh my God！ 你打开了一阵邪恶，
对吧？寄给哎、欸，问他就好了，问他就好了。对，嗯、因为其实 Freddy 他经验比我丰富很多、嗯，所以大家可以多录影片，然后问他问题。
对，
但是我当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问馆长。对，
他真的有回吗？
他有回，可是我就讲实话好了。
Yeah.
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他的他是当初什么样的情况，嗯，做这看的这个影片呢、啊？
你说说看，我可以帮你分析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说，我问他说，如果我今天想要，
他说随便你啊。
他没有说，他没有这样的、啊，他倒是没有这样随便的、啊。嗯嗯嗯。可是他没有理解我在问什么问题。然后他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当兵的话，那就去当兵啊。当军人的话也是稳定的工作。嗯、对。哦，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讲到当兵这件事情，或者说我现在要去未来可能要考技师，或是要或是要创业，或是踏入这个健身产业。反正他就讲当兵或是健身教练，你自己去选。嗯。所以。当初我问他也没有得到一个回复，但我还是很谢谢他，因为
对，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义务
要
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回了。
对，
所以我跟他说，就是我
其实简单来说，他的回答就是随便你。
对啊，
对，他没有给你一个对，
完全对。所以说，我回到原点，嗯，没有任何人，没有前面的人做过这些事情，告诉我该怎么样选择。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参考谁，我也不知道要问谁。
对，
变我靠。
你当时身边有任何的创业家吗？
零。
哦，这就是为什么。
对，零。
我觉得如果你当时身边有我的话，如果你问我，我会直接帮你分析这两个决定的差异性在哪里。
你那时候还很忙的把妹，好不好？
你说你还是我？
你啊，我在那边拍影片。
我就算再忙，我也会帮身边的朋友分析他的人生的决定。我可以给我意见嘛，对不对？
所以，
其实两个选择对我来说啊，一个就是我从此以后不需要创意。
对啊。
我从此就只要 obedient 就好，
对，
我只要 follow 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
对，
我只要在系统下面乖乖考试，乖乖过关，
对，
乖乖做好我的工作，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的薪资就会随着我的年资而成长。
对，
那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创意跟创业，
可是成长到一个顶就没办法成长了，
但那个光那个顶对一般人来说也是很高的薪水。
对，
对不对？你觉得技师最高可以赚到多少一个月？
我知道大概可以赚到多少，大概在45上下。
哇，那已经很高了。但他们会不会被强迫就是50岁退休？
不会。
哇、wow、
可以飞到65岁。
Damn。
但是他每一年，你每一年，就是你过了一个 certain age， 你每一年都要做健康检查。嗯。然后那健康检查会越来越严格。
哦。
所以有蛮多人，有一些人啊、嗯、就是年纪没有到65岁。然后就没办法飞。
重点是你可以做到一个月拿45，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对啊，所以你当时其实想的是 ，Oh my god， 我要不要做一个基本上是保障我一个月45万的工作 ？Eventually， 对不对？还是我要选择创业，一个收入完全不被保障也不稳定的？
我当时不是这样看的。
OK，
我当时是看说，哦，技师45。好像没办法养好多台车，然后我是那样看的，我年轻的时候是那样看的，所以说我觉得，哎，这不能，好像没办法符合我的未来想要的生活品质。
这就好像你年轻的时候说，我为什么要去打 NBA 啊？
你根本就打不了。
他一年才6000万台币，9000万台币，
没错，
那怎么养得了我呢？
可是就是这样子，让我没有去做那个决定，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有时候我把目标放得很大，没有错。嗯，可是
这样很棒，
那就是我的大方向。嗯，对啊。所以当时，其实我跟你讲，我后来怎么做这个决定好了。嗯，我后来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其实还有一关考试嘛，嗯，对不对？那个考试就是做心理测验，然后这个心理测验很酷，它就是它是大概半天，然后你会做不同的选择题。大概有上千题，这些选择题呢？ Wow. 这些选择题都是问你在不同的情境下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嗯嗯嗯。然后 或者说在不同情境下你的感受是什么，从无感到最强烈，所以他从这些你的回答中呢去算出他的评分，那这个评分就会把你纳入在归类在一些特定的人格特色里面。
我猜他是不是？我猜他应该是想要分析你是不是神经病，跟有没有自杀倾向，
或是你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危险分子？
Yeah，
或者说你喜欢从事冒险的东西？
对，因为机师其实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个性上要非常平稳安和，然后就算生活不愉快，他可能在工作上面也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
需要服从命令，这样讲好，服从上级的指示，服从规定，因为其实非安。
没错，
最大的问题来源就是人为因素，并不是什么机器啊，或是飞机本身。
嗯嗯嗯。
所以啊，卡一下，等一下，我们看一下相机有没有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那个心理测验，就是要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当机师，或是你是不是在或是你基本上，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OK， 我要去。做这个心理测验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
完全没什么，
完全凭自己的感觉。
OK，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其实考机师外面有很多补习班，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对，超多补习班，
他告诉你怎么去
考，告诉你怎么样去考，怎么样去写这些东西，怎么样写才可以得到最大的胜算。那我那一关我就完全，我完全就照自己感觉去做。那我当时写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是放怎么讲，蛮平静的心态。然后过了几天，我收到的回复就是：“哦，这关你没有过，
不好意思，我们觉得你是神经病。”
对，原因是就是他有给我看，我有问他说，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把我归类在一个非常爱冒险的人。对，所以那关我就没有过。那其实当我那关没有过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开心的。
哦，那就代表你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工作。
对，我就是完全是那种松一口气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考试可以再考一次吗？
不行，这种东西没有过，你就终身没有，好像终身就没有机会了。
哇，
对，
这个等于就是一个，
我就完全放弃断掉这条路。
机师的终极审判考试，
可以这么说。可是
因为你过不了，你这辈子不能再考了。
对，可是我后来还是有被长荣，就是。他说后来是打电话回来，然后后来还是想要我去面试。
就 like， 虽然你even though you crazy， 虽然你是神经病，但我们最近真的他妈很
缺
人，
还是希望你来一下。
他们的高层会议就是，哎、欸，虽然他这个家伙看起来蛮疯狂，是个神经病，但你知道，
我是最近
真的缺人，我们就用他吧。
对，
对、啊，
没错。
What's the worst that could happen？
没错，没错，反正现在都有自动驾驶，他也不需要做什么。对，反正后来。等于说我今天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个测验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果真我就是不适合做这种事情。
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也觉得你不适合。
对啊，
对啊，
所以那个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嗯嗯嗯，
因为我真的是想非常久，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甚至没有一套我现在思考的方式去帮我判断抉择哪一个事情最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所以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的听众或观众什么？就是其实你身边需要一些你觉得有智慧的人，
对啊，
去帮你分析这些。我是蛮惊讶，为什么你当时就算是国外的朋友也好，因为我可以理解你在台湾是没有朋友的，但为什么会在没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朋友，你可以寻求他们的协助？
其实这很好问题，因为我第一个我是觉得 ，OK， 如果假设今天我周遭有创业的朋友。那我会去问他们，可是我周遭都没有创业的朋友，都是在做一般薪水，他们的思维就不太像我这样子，他们喜欢比较一些稳定的工作。
嗯，
所以其实那些是我好朋友，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要问他们，因为我觉得
你那时候身边有机师的朋友吗？
就我爸。
哦，你有问你爸吗？那时候
我当然问我爸，
他怎么说？
他当然没有跟我说要怎么决定，他也没有，他基本上是希望我去考机师，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我其实前期我在做 YouTube 的时候，我家人是他没有反对，但也没有支持，是很冷淡的方式看待这件事情。
我家人也是，
对啊，
对他们一直告诉我哪个角度不好看，
告诉你真的吗？
对啊，哎、欸，你那个皮肤，哎、欸，那个顶光，那个，对，
但现在比较好了吧？
现在比较好，
现在比较好，
因为软豆先生有进步，
对，
好吧，刚才说的软豆，
对，
所以你爸当时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等于也是星海罗盘叶教授，
他完全不是星海罗盘，
应该说他是馆长，随便你，
对，随便，对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差不多这样，对，
其实就是应该要这样，
我觉得，
因为其实他不应该左右你的人生。
我觉得不用左右人生没有关系，可是要是我是假设今天我教怎么教我孩子的话、嗯、我会让他知道说该怎么样，我会教他怎么样去判断、嗯、我会把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嗯、和未来要做的事情可能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嗯、或是可不可那有没有会不会抵触，会不会相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缺乏一个这样子的思考模式。
他当时如果告诉你说 Oh my god， 这些空姐真的是让人受不了，你说不定你的决定又会改变。
对，可能吧。
爸，你说的是什么哪种受不了？
对，你不要再害我爸好吗？没有，我爸
我父我开玩笑的，如果你在看的话，
没有，我爸
开玩笑。
没有，我爸很那个，他是个好男人。
OK，
对，好，嗯，所以我的故事差不多讲到这边。
OK，
最难的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技师还是创业？
了解，
对，那、啊、你的
好话题刀锋一转又回到我这边了
啊，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对啊，你现在知道连续讲30分钟有多累吧？
你
过去的三集都是这种感觉。
对，
我后来仔细看，你通通都是坐在后面这样。那然后呢？那这样你有什么感觉？那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有什么感觉？我今天终于享受到当套的爽感。原来前三集他是这么的轻松在做这件事情。我最难的决定，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太知道我曾经经历过破产。
哦，对，
不光是破产，而且还是负债。
我觉得这个蛮屌的。
呀，我从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在夜店赚了不少钱，然后等于是2009年的那个那时候是什么？华尔街海啸。那一次让我踩到一个地雷，那个地雷大到不但我赔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然后还负债了2000多万。那产品细节就是个投资物，我就不讲了。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出发点就是贪心的贪。那这个是我这辈子学到最大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看一个商品或是一个投资物背后的商机，或者他可以赚多少钱，你要很完整的去考量他的风险。对，这个有点马后炮，但这真的是我学到其中一个很大的教训。其实就某种程度，我必须说我很感激发生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又仔细推想，就是依照我的个性，假设这件事没有发生呢、啊，我人生接下来的杠杆操作我会死得超级惨的，我会觉得哇，以后就是专门投资这种高风险就好，真的会身败名裂。所以我非常的就某种程度很感谢这件事发生在我30岁的时候。那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部分是难的决定在哪，其实当时发生的那一瞬间，因为来得太快，一发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的大脑是没办法反应的，你可能要过2个礼拜之后你才能够真正接受你这一辈子或你过去10年所累积的财富一夕之间已经全没了。光这一件事情我当时就整个傻掉。
你是对对，先让我们回溯一下当时的情况是吗？
嗯，
就是你有一个朋友，或是跟你讲说，哎，有一个标的可以投资，
嗯，
然后让你知道它的回报是多少。
没有，我当时投资的一个是一个 investment， 然后它是一个 financial investment， 所以它是一个华尔街的商品，它是一个 Wall Street 的一个 product， financial product。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老实说就是当时的联动债。联动债其实在全世界是不可以被贩售给个人的，因为它应该是投资工具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东西极度的危险，它应该只是去平衡你的投资整个投资案的一个小辅助，就它以很小的比例去帮你创造很大的财富，相对的它也非常的危险。那当时我是把所有的积蓄然后都投进去，甚至去贷款投，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太完美了。结果当时华尔街的那个股市一系崩盘的时候，它的价值也随之的沉到谷底，所以我当时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状况。当时其实我还面临到一个问题，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就是当你在破产的时候， 或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说这件事情？我当时其实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我觉得对一个企业家或是创业家，甚至是职场的人来说，你破产了或是你负债了，都是一个很丢脸的事。你怎么会笨到做这个事情？我都可以想象有人会这样跟我讲。
嗯，
你知道，其实在破产之前呢，我每次看电视或看新闻，看那种就是破产自杀、破产跳楼、破产怎么样、自杀上吊，因为破产怎么样？我每次看这种电影情节或是新闻在报道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很天真，就是钱再赚就有了。
嗯，
你这样子跳下去，或者说你去自杀，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啊。
嗯，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把钱赚回来就好了，赚钱这件事又不难。当时很天真，但等到你真的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跳了，因为我也想过了。那这就很可怕。
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跳楼？
因为超丢脸。
因为丢脸的关系。
因为丢脸。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丢脸这件事情的打击这么大。
嗯。
你想想看，你在一家公司，或者你现在的公司里面有这么多员工拥戴你，或者说崇拜你、尊重你，或者你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充满了尊敬，因为大家觉得你是成功的企业家，事业有成，感情顺利，或者说你的每一个环节，或者你一个你甚至有自己的秀，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投资、怎么操作，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光环啊、假设一系崩盘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你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你其实已经破产了，你做了一些很蠢的决定。你要仔细想哦，当这一些的 reputation 跟光环瞬间一系崩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现在讲好像有一点难想象，但当你真的身历其境，再加上你的存款不但变成零，而是负2000多万的时候 ，Yeah， 我可以说，我可以很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真的有考虑过，就是直接自杀这个事情。
嗯，
那我在这边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自杀，我在这边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分享，是因为我要鼓励所有正在经历挫败或是 financial struggle， 或者是你生意失败了，你现在走投无路了，你现在过得很辛苦，我觉得我今天要把这件事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I get you， 我完全懂你在经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有1000000的机会走出来，你不可能走不出来。你知道当下发生的当下，你真的觉得你走不出来，就有一点像你可能你这辈子最惨烈的分手或失恋或是被甩，你是不是当下真的觉得 Oh my God，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更爱的女人，我真的走不出来。
对，我感情上会有这样，可是事业上，因为我之前也是、嗯、虽然没有破产、
嗯、
可是像你说的，所有的光环一夕之间、
嗯、
全部都变零，甚至负的。
嗯嗯、
网络上就是丢脸那种感觉、
嗯、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到处在骂我。
嗯嗯，
但是我没有，我好像我没有到那种，
嗯，
我就走不出来。
Yeah， 我当下，我个人当下是觉得我真的完蛋，我走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 OK， 现在问题来了，那这件事情，破产或者丢脸、耻辱、羞愧啊、没有自信，人生全面性的崩盘，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就是我要不要离开我过去10年的夜店的这个产业。那为什么这个决定很难？是因为当我负债2000多的时候，当你负债2000多的时候，你会决定做一个你会决定去创业，做一个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产业、
嗯、
还是你会选择待在你过去10年赚了不少钱的产业，把这个洞给补回来？
嗯，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会选留在那个产业。
我相信一般人都是。
对啊。
但我当时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离开这个我熟悉的产业，我要去服饰，做服饰业。
Why？
当时服饰业已经不好做了。
我为什么？
我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因为我趁我的逻辑可能有点妙，那你跟大家分享。我当时的逻辑是，我要做一件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我永远都不会做的决定。
就踏入服装产业，
我要做一件就是我如果没有破产，我永远这一辈子都不会做的决定。
好，所以是进入服装产业。
Yeah， 我当时回推讲，就是我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破产的话，我会继续留在夜店产业继续做，一直做到今天。
但如果破产，你就会做别的行业。
但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我要开始静下来思考，我对我的人生接下来有什么规？我已经从零开始了。我当时突然发现，就是我一直留在夜店产业，是因为他的收入跟他的光环。我是不是本身真的很喜欢这个产业？我没有那么的喜欢。可能在你的 case 里面就有某种程度，就是
你没有那么喜欢那个产业。
我没有那么喜欢。
你没有那么喜欢夜店的产业。
对，
虽然他给你。所以他给你的收入，然后
是漂亮，
所有的这个连带的光环，
对。
可是你没有喜欢那产业。
我其实发自内心没有那么喜欢那个产业。
我题外话一下，为什么不喜欢那种产业？
我其实对服饰产业拥有高度的兴趣，因为对我来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能够推出去卖给世界。当时想法很天真，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推到国外，或者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买到我的商品。
嗯，
但你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角度它都有办法能够来到 Luxy Second Floor Primo 吗？
不可能
不可能，我们只做 Domestic Local 的生意。所以我一直想要走出这个破除这一面墙。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在夜店的这些经验，我以为我可以成立一个很国际的一个公司。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个有多困难，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天真。那其实就某种程度，你甚至可以把它比喻成你破产了，然后你要继续做这十年年收入40万的机师，还是你要去创业？你甚至可以这样讲。
我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想要创业，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算出来，你现在需要赔的钱花多少年去还完，
对，
因为那个收入是固定的。
嗯，
可是创业变成是，哎，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嗯。
但是我接下来的发展的空间理论上是无限的，
嗯，
我可以往外拓很大，
嗯，
所以
因为我后来也算过，我如果继续待在夜店圈，也许5到10年我可以把我的负债给还清，
嗯哼，
但创业真的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时间。那我当时面临这个才是对我来说是最难最难的决定。我当时必须要决定，就是 God， 我还要留吗？还是我要去创业？
那你觉得你留不下来？
嗯，没有留不下来，
留不下来。
嗯，
应该说，那你刚不是说那种丢脸吗？
嗯，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一旦破产了以后，然后你再回到夜店，你会觉得丢脸吗？
会，我会，但那不是我离开的原因。
我知道，
但那一定会丢脸，因为我后来身边朋友也渐渐知道之后，就像我们上次所讨论的，就是朋友知道以后，他们的安慰或者说家人的安慰。会让你渐渐的走出来，但那个羞耻的成分还是非常的浓厚，所以我从那一瞬间之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失败的或是破产之后会有这么庞大的负面情绪。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那时候其实就有想，如果真的可以走出这个阴霾的话，这个洞的话，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其他人，因为我相信也有其他人也会创业失败或是走错一步，身败名裂、破产，然后一定会被逼到这个悬崖的边缘，有这样的感受。
嗯，
我那时候给我自己一个期许，就是我有一天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鼓励大家。
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你那个感受是一时的，不管状况再糟，你这辈子有听过有人穷死或饿死过吗？说真的，我说在台湾，你有看过这种新闻吗？
没有。
你所有的担忧都是来自于你的脑子。
嗯。
It's your mind that's blocking. It's your mind that's playing the game. 是他在让你去试，那个小声音在告诉你你完了。
嗯。
你一辈子要穷死，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你仔细看新闻，没有人穷死，没有人饿死过。你永远有机会。我不要说你永远有机会翻身或大富大贵，但是你绝对可以过得还不错的生活在台湾，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
那这个观念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我希望所有在听的人都知道，而且我觉得我们并不要把失败的规模拉到这么大才能够 relay。 事实上他就算如果一个薪资28000或30000的人，他存了很多年，存了30万或存了20万，投资开一个店赔光了，他很可能正在经历我一样的感受。
对啊，
这也是他这辈子的毕生的积蓄。
因为痛苦没有分，
没错没错， 那个 scale 取决于你。
对，没错，就是即使今天像破产，负债三千，快要三千万，
对，
和一个可能赔掉一年所有积蓄的一个上班族，那是一样痛苦的，
一模一样。
对，
就好像你看新闻，新闻可能只会报说有人十亿资产一夕赔光，十亿资产破产倒闭，申请破产。你看这个新闻，你会说啊，好可怜哦，哇，他一定很难过。其实根本就不用到那个规模，
嗯，
你自己把你的50万、100万积蓄赔光，一样难过，
嗯，
你一样心痛，你一样会觉得哦 ，fuck， I'm a loser。那今天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这样想，没有过不去的关卡，但你需要给你自己时间。哇，其实我花了不少年才走出来，我应该前三年甚至四年都是非常没有自信。
那我想问，就是当你在破产的时候，法院有限制你怎么样去花你的钱吗？
我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破产的，就是法律上真正的破产，而是我在财务上面经历的破产。
哦，
因为我等于是负债了，我欠银行了3000多万，然后我手上只剩下800多万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是把剩下的800多万拿去创立服饰。
Oh，
然后我还周转到只剩下2000块。
Oh， oh， oh，
你就知道我当时的状况是多么的激烈。
我靠，等于说已经背了3000多万的债。
对，我是背了3000多万的债，收到才看到 ATM 里面剩下2000块的那一瞬间。
Fuck，
我才站在十字路口在想，我这辈子到底在干嘛。
嗯哼，
yeah。 所以今天的故事其实也不知道比惨比激烈，我讲这个故事只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我后来也陆陆续续看到很多破产的人走出来的故事， Oh my god， 也是超级激烈的。
uh-huh。
所以我站在路口 ATM 里面剩下2000块，真的要比是小巫见大巫。
uh-huh。
但我要讲的是大家破产的故事都很激烈，但我觉得这种人啊，像我们这种破产人走出来啊，对痛苦的忍受度特别高。
uh-huh。
就是看到任何的数字或财报啊，以前看到可能会吓死，现在真的是不痛不痒，就能够以一个很理性很逻辑的去分析， OK， 但我猜接下来6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OK， 但我猜接下来1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点像说，譬如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一些通路实体通路的财报，我可能看到都在想，嗯， OK，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我们再看接下来半年一年 How does things unfold。
嗯，
但我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激烈的一个故事，我可能就 Oh my god，这个月怎么这样？
嗯，
Oh my god，下个月怎么样？
嗯，
哦，等一下，现在开会，所有人都开会，大家赶快来开会，我们要赶快讨论，我们要怎么控制疫情？没有办法控制疫情，你要
对，
到我身边超多人在开这种会。哦，那个所有主管，来，到我办公室集合。这个要现在，我们马上讨论出10种方案，我们要讨论出接下来所有面对。
没意，我懂。就当你一旦踩过那个很痛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 pain tolerance 已经是非常高了。
Yeah。
所以很多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后，那个抗压性是比我以前高非常多。所以我当然不是不需要碰到，我当然是不想要碰到破产这件事情。
嗯嗯，
因为我觉得破产实在是很听起来就很麻烦，
太蠢了。
也应该说，
哎，
当下因为每个人都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没错没错，
对啊。但至少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
但我觉得我当时做这个决定，除了贪心之外，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当你要做一个这么重大的投资的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跟身边有智慧的人分享。
嗯，
我当时其实就是没有跟身边有智慧的人分享。我当时太想要怎么讲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身边的同辈，因为我身边都是创业家，当时我想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屌。
哦，
但这个 idea 超笨的。
嗯哼，
当时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拿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说你白痴哦。
嗯哼，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嗯哼，
对，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心态导致我整件事爆发。
嗯哼，
但这件事就很罗生门，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经历过这个事情，过了10年之后，我回头看，这可能是我人生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怎么判别，因为我假设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我还是在继续 用那样的思维待在夜店产业的话，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可是对，我觉得那是看你要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对，
有些人走不出来，他就一直认为说那件事情是我人生中的最大耻辱，然后我就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对，甚至他都跟他儿子讲，爸爸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今天会住哪里吗？窗户外面那栋，哼，
对，
你知道我们现在会开什么车吗？你知道这种故事听很多，你知道
蛮多，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心态，你说的没有错，心态非常重要，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啊、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分析，觉得失败都是好事。你记得我们不是前几集说过，到底什么是失败？
对，失败就是快乐。哎、欸，应该说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期望和
现实之间的
这距离嘛。
那失败是什么？
失败
其实只是你下一次成功之前的一个养分而已。
对，没错。
因为你不经历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越大的挫败，你真的可以学到很沉重的一课，更大的一个课。
而且越早越好，我觉得。
对啊，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在五六十岁承受破产。
破产，
对，
那应该就直接了断了。
我会直接跟伊莱先调个3000万。
你不是先保人寿险吗？
对，先保人寿险，
你不先想想家人吗？对啊、
开玩笑的哈，开玩笑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风险的杠杆，风险操作也越来越保守。
对，
对不对？最近找他有投资一个新的案子，他已经想了已经快半年了。对，
对啊，其实你刚刚讲最后一段，刚好是我们未来下一集要讨论的主题。
嗯，
就是当如果朋友提出一个投资案，或者是受造的人给你一个投资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判断这适不适合你
？Oh my god！ 你刚好下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哎，其实你刚这样一讲，我才发现这好像是我们最近在经历的事情，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没错，
但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棒，我相信大家 you know, 身边一定对我人说，哎，我最近有一个不错的，想要投资一个生意，我想开一个什么，你有没有兴趣？对啊，哎，一个人找20万、30万，像这种小资的投资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上班族或者说一般的白领可能都会遇到嘛。
对，
对不对？就是我存了一点钱，
对，
我想要再多赚点钱。
嗯，
我应该去买股票呢，
嗯，
还是有朋友找我直接开一个品牌，成立一个品牌，投资一家店的时候，嗯，我可以带我朋友去这个店啊。我投资股票，我什么时候不能做？每天只能看盘。
嗯，
但我如果真的开一个品牌、一家店、一个饮料店、咖啡店，我可以带我朋友去啊，我可以叫我爸妈去消费啊。
对，
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怎么分析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做呢？
我们下礼拜来为大家解答。
没错。
OK， 那这集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Peace.